之类等等，老实说我看他们每一位都是一样，我不会说他是总监我就需要卑躬卑屈的来到去跟他说什么。我看到一些比较比我弱小的，我也不需要装的自己很厉害来到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服侍当中理当带着不亢不卑不假不装。我觉得这就是以诺，这就是我啦哈，我就可以做得很自然。所以我不管你多高的地位，你多低的地位，我看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不会看你有多少的头衔，看来看去你也跟我差不多，我们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而已。所以到最后没有谁比谁更好，没有比谁谁更优秀，到最后就是你做好你的岗位，我做好了岗位。所以呢我就可以觉得这就是真正可以活在自由了。当然我没有对任何人不尊重，每个人都尊重你是高位的我尊重你，你是低位的我也尊重你，但是我跟你讲话我也不会看我比你低或者放比你高，我就是跟你是一样的，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这就是真实的一种自由，这就是真实的你，就是说对我尊重神放你的岗位，但是我在你面前我不需要很自卑，我也不需要怕，我也不需要去装。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啊，我知道神给我的恩赐啊，我知道我的呼召啊，我知道我的使命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我们都可以这样，这样你就真实的活在自由的那条线里面了。阿们阿们。我就跟你讲了啊，那我回到本族本乡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弟兄姐妹呢就是没有，我就没有车子嘛齁。那弟兄有一位有一对夫妇呢，他说哦，他那边有一辆小车啊，其实是一辆很破的小车啦，很破的小车啊。那他们就借给我用齁。哇，我感觉非常开心齁。然后呢，如果你问我10年前如果我开这一个破的小车，我会很自卑，我会觉得自己啊好像啊很不好意思了啊什么之类。但是今天我开这一辆很破的小车很破的小车，我会觉得我就好像在开奔驰，我在开宝马，我在开这一个很普通就是一辆车啦。那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有什么会议要开齁，他们都是开什么的，开奔驰来啦，开宝马来这样的，对吧？我就是开一辆小车进去，但是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啊，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是平等的，也不会觉得他们比我高。那他们也看到我，你很自信啊，或者你很，我自信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自信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神放我的岗位。过后呢，他们就看到我很自信啊，聊天说话到一个地步，他们大家都看着我了，就觉得好像哇哇，就说你应该很厉害。但是走到外面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开个小破车走，但是我也不会觉得丢脸，我也不会觉得没有什么，因为为什么呢？你知道你是谁啊？我不会因为我有了宝马奔驰我的地位比较高一点，我也不会因着我有这个身份这个的头衔我比你厉害一点点。到最后你要知道神给你做什么，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还有你是谁，你就自由了。所以到了一天你可以开这个破车跟宝马奔驰的人来到平等的说话，到一天你可以跟那种很出名国际啦或者是世界级啦的牧者也平等说话，你就真正自由了。阿们阿们。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真实的自由啦齁。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同这个同工再到同工再同共同侍奉同服侍一位神，那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就阿们了齁。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是如此啦齁。所以我们不能不否认，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我们里面还有一堆伤一堆破口的人呢，我们跟人家讲话我们就有自卑了，我们看到人家眼神我们就想说他看不起我了，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个 一个笑容，我们就觉得说他在笑我了。那如何服侍，如何侍奉一群受伤的人一起在工作，工作到最后就是彼此攻击，有什么好玩的呢？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啦哈，这个大概是多年前啦哈，它是故事，我就不要进入细节，我就狠狠的带过了哈。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位牧师呢，他就教会遇到烦恼啊，有一位姐妹有什么问题，他就烦恼，他就走到教会门口，他就在那边想着什么呢？哎呀，怎么解决这个姐妹的事？他就想得很深入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周边的东西。刚好那一天呢，有音乐培训啊，音乐培训，这个音乐培训的主任呢，因为时间迟了，要赶去教会，下班迟了要赶到教会，结果他迟到。牧师每次都跟他打招呼的，但是那一天呢，牧师没有跟他打招呼，因为牧师在想这东西，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这个敬拜的主领呢，主任呢，他就跑着进去，他看牧师没有跟他打招呼，他里面本身就有这种的定罪感啦，定罪感，因为他说他迟到了啊，然后呢，等下的迟到了啊，他很亏欠，很定罪。过后呢，牧师又没有跟他打招呼，因为牧师想东西，仇敌马上找到一个洞来了，他马上丢一句话给这个敬拜的主领，跟他说，你看你迟到，牧师生气啦。结果他就把这句话收进他的心里面，哦，牧师生气了。结果他就很紧张，很紧张的一起去什么呢，就带着害怕惧怕去什么呢，去音乐培训，因为他是主领嘛，他要带敬拜，所以他们要训练嘛，哦，他们训练，他就一直在想着，一直在害怕着等等。到了害怕到他们整个的培训结束了过后，那他就最后一个要走的嘛，那牧师就走进来跟弟兄姐妹打招呼，因为结束了嘛，那结束他们就一起笑。过后呢，一个声音在跟主领说什么呢，你看牧师现在在笑你耶，牧师现在呢联合他们一起来到要把你这个主领换掉耶，他又把他吸收进去里面。然后结果到最后可想而知，他跟牧师的关系就破裂了，然后呢就两个都分开了啊，就是这样，魔鬼就这样几句话就将一个敬拜团瓦解了，你看厉害吗？将一个教会弄分裂了。就为什么呢？这很简单，就是我们里面有洞口，我们里面很多的自卑，我们里面自卑的反向就是一种的骄傲。所以如果说这位敬拜的主领他谦卑一点，他就跑去牧师那边拍牧师一下，跟牧师说，哎，牧师啊，抱歉了，我今天迟到，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或者是有这个声音来的时候，他就去找牧师，他说跟牧师道个歉，说牧师抱歉哦，我今天迟到，事情也解决了。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有这种孤儿的灵，被拒绝的灵，以斯玛利以扫的这种捆绑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做这个动作，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就瓦解了，就分裂了。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分裂瓦解不是什么大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芝麻绿豆的事，结果到最后教会就这样分裂了，你说好玩吗？所以服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一群受伤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同工，所以到最后分裂再分裂了哈。当然如果说这生当中你走过的点滴你都是一直是用心来到服事的，你会发觉到服事一定流眼泪，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成长长大的时候，他是不断经过很多眼泪才长大的。这我们当然你看一个宝宝的成长基本上你能看到这样。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路加医生写着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陷害经历试炼。诗篇说呢，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眼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贺捆回来。 所以可见的服侍里面，确实我们会经历不断的眼泪，不断的眼泪，长大再长大。到了一天你真的很成熟的时候，哎，我们的眼泪相对在于服侍，服侍的眼泪相对就越来越少了，而是什么呢？喜乐的眼泪，而是恩典的眼泪，而是神同在的眼泪，而是亲近神的眼泪，这肯定会有这样的转变。但是那个过程呢，服侍主或者牧养教会，就相等于小麦种植的步骤。小麦种植的步骤呢，我们看到呢，它基本上会走过一个这样的步骤，不断长大。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第五周，慢慢这样长大这样的过程。所以简单的，我们用小麦种植的一个步骤，简单的七个步骤，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团队，带人信主，或者培养弟兄姐妹长大呢，一般上呢，我们需要先耕地啊，需要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守望，很多的这个预备在什么呢？你自己的土地上，把土地平整掉。就好像我们需要花很多事情，很多的时间来到为弟兄姐妹祷告，哪怕是传福音，哪怕是已经信主了，要带领他从门徒走到从信徒走到门徒这个路线，我们需要跪着祷告，甚至我们会趴着流泪的祷告，或者是大哭的这样的祷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祷告的过程，如果你真的很渴望这个人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来到从信徒走到门徒，我们的泪水就像平整这块土地，预备这块土地一样，所以毕竟肯定会流很多眼泪。当我们撒种的时候，种把它撒下去，它开始发芽长大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宝宝哈，宝宝它从这个进到母腹里面哈，进到母腹里面慢慢的长大。我们需要很多的守望，需要很多的祷告，然后呢需要很多的这个引导，很多的鼓励、安慰、造就、劝勉。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呢，他不懂真理的，他也不明白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陪伴呢，需要很多的这个他又长大，这就像撒种一样了哈。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浇灌哈，孩子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给他喂奶，对不对？我们需要喂奶给他，然后呢哄他喝奶啊，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在浇水一样哈。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哈。”所以你不断的浇水，所以刚信主的那些人就像 BB 一样，就像宝宝一样，你不断喂他奶，哄他喝奶，告诉他说：“哎，这个东西不要再做了，这个东西啊，毒博不好的，吸烟不好的。”我们就慢慢的每天灌输他，灌输他，对不对？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施肥，对不对？我们就开始呢，需要很多真理，很多的辅导，很多的这个神的腰带，真理的腰带，属灵的原则，告诉他说：“哦，你要在这个草场里面，如果离开这个草场呢，哎，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会神就不喜悦，你就没有办法走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要教他很多真理，不断的去建立他。我们需要很多他错误的观点观念，需要慢慢的纠正他。哦，这个孩子又继续的长大。继续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开始长大的时候，哎，生命的很多状况会显明，他过去的拜拜啦，过去的很多的偶像的状况啦等等，我们需要帮他祷告破除断开，帮他做医治释放，帮他做这个属灵大扫毒，帮他做等等，他又这样才能继续不断的长大，我们帮他的虫拿掉，帮他的这个杂草把它除掉等等，所以不断的，所以这些东西很多都要带有很多的耐心，很多的 爱心，很多的守望，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很多的付出，不断的不断的。到一天呢，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长到什么呢？长到发芽了，长到全部东西出来了，他开始在那边什么呢？哇，翘脚享受了，开始他懂圣经了，开始他明白很多属灵的一些原则了。那你会发觉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哎，他可能原则懂一些不懂一些，了解一些不了解一些，他就开始跟你一起杠上了。那或是他开始就带领人家离开教会了，开始纷争了，开始结党了，开始很多这样的状况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牧养必须走过的整个的过程。如果你有牧养过，你就明白里面的辛酸，里面的泪水。你不要讲牧养一个教会，牧养一个小组，带领一个人信主，带领陪伴一些的刚信主的人来到去认识主。我们几乎都走过这个过程，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哦，就是说背后砍你两刀了，背后出卖了，背后背叛了，等等等等，我们几乎都走过这个过程嘛？有谁没有被出卖过？有谁没有被背叛过？谁没有被背后捅刀过？这几乎都是我们必学的课，也是必修课。所以我记得多年前呢，我到一个聚会哈，我到一个聚会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呢，那一天呢，我就走上了讲台，然后呢，我忽然间就听到有一个感动跟感触了哈，我就说，哎，你们当中谁是做牧师的啊？你们站出来哈，那他们很多牧师就站出来。站出来了过后呢，我看一下，哎，我闭上眼睛看一下，就看到，哎，怎么他们身上那么多的乌青，有些有牙印，有些有牙印乌青等等在他们身上。那我看的时候我有点不明白，我是讲说，哎，这些牧师跟谁打架了吗？没有，还是这个牧师是刚才撞到墙撞到头之类啊？其实我真的是也不大知道，但是我就带着信心来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讲说，哦，主让我看到你们身上有很多的牙印啊，有些牧者有牙印，有些有乌青等等。我在看这个牙印跟乌青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就是一个被羊踢伤或者被羊咬伤的牙印在你们身上。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牧者就痛哭就流泪等等。但是那时候我入世未深入世未深，所以我就闭上眼睛祷告，我不管他们哭不哭，不管我的事啦，反正我就闭上眼睛祷告啦。那过后呢，我就讲说，哦，我说其实这些的羊呢，他们其实不是羊来的，他们其实是山羊来的。所以山羊呢，他们有些是挂着羊皮的，挂着狼皮的山羊拢进教会，带给教会破坏。哇，他们又哭啊，哭到一个地步啊，那百多个牧师一边哭一边倒地一边什么之类的，整场真的是。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不是当中我们遇到被羊咬伤、被羊踢伤或者被山羊的两个脚戳伤，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毕竟一定会经历的。只不过说经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了解什么的属灵的真谛或者一些的属灵原则，好叫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减少这样的杀伤力。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服事的道路，如果你真心，你真的付出过，你真的给予过，你真的献上过，你一定会经历牙印，你一定会经历踢伤，你一定会经历被插两刀。所以我们就讲说，兄弟啊，我为兄弟两刃插刀，你们却插我两刀。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 我们只要你真的诚心走过，你就真的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心酸了啊。但是今天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服侍可以不流泪。好，服侍可以不流泪。那么呢，服侍怎么可以不流泪呢？以诺，你都讲了这么多，服侍一定有泪，服侍里面都是泪，外面都是泪等等。现在你再告诉我服侍可以不流泪，真的吗？那我告诉你，我只能这样讲啦。如果你弄清楚这些的原则，那么呢，基本上你会减掉很多的泪水。最起码服侍的泪水啦，但是其他的泪你可以继续流啦啊，比如说思念神的眼泪啊，亲近神的眼泪啊，啊，神同在的眼泪，那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服侍可以不流泪。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七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可以绝对不流泪。阿门，阿门，阿门。迅速倒了1、2、3、4、5、6、7啊，是吗？有吗？OK， 我看一下啊。OK， 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服侍呢，如果我们弄清楚这几个原则，我们真的可以减少眼泪，到最后甚至是不流泪，是可以做到的。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吗？没有人想啊，没有人想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了啦。我跟你讲啊，我回到了本族本乡啊。我发觉到哦，他们每一场到呢，他们只要求30分钟、40分钟啊，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不可以，不可以太长了，太长了。所以我发觉呢，我在滴滴云端上讲得到的，在他们那边呢，可以变成2、3场的来讲。所以我觉得哎，忽然间在这里服侍很轻松啊。所以一场道呢，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哦，在滴滴云端呢，我们有时候一场道下来一个最起码2个小时，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哦，30分钟、40分钟，不可以超过1个小时啊。所以就想的有意思啊。那服侍可以不流泪，我觉得几个原则我们可以弄清楚的哈。如果我们把这真理的腰带都吃进我们生命里面，是可以不流泪的。阿门，阿门。哎呀，不是祖国人民太饥渴啊，是本国人不渴慕啊。所以多多为本国祷告，多多为本国祷告。本国真的这些年走得太慢了哈，多多为本国祷告。谢谢 Star 哈，确实是啊。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第一点呢，我觉得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的。我觉得这点东西我们得真的弄清楚，弄得很清楚的哈。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弄得很清楚的是，我服侍他，我就经历他的爱，或者是我经历了他的爱，我服侍他，哪个才对？你说哪个才对？第一个对还是第二个对？我服侍他，我就经历他的爱，或者是我经历了他的爱，我服侍他，哪个对？有第一的，有第二的，有第二的，有第一的，有第二的。哇，你们让我很失望啊，我教了2年多了下来，哇，你们很多的。OK 多数啊。OK 都对啊。OK 啊，没有啦，哪个先发生啊？我觉得应该搞清楚的是哪个先发生啊。那喂，你们不要这样折磨我了，我教了大家2年多了，第3年了，你们还给我一大堆答错啊，真的是。OK 好了，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大家了啊。其实呢如果说是我服侍他，我就经历他的爱，其实这个观点呢是不大正确的哈。很多人以为说我越服侍他，他就越爱我，我越服侍他 他就我就越能经历他的爱，这个观点是错的哈，是不对的哈。我们得先弄清楚的是，我经历了他的爱，我服侍他，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如果我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我再走进服侍的话，那我的服侍可以很轻松的，就好像我跟大家讲，很简单，我今天我可以走到那些国际的或者是那些全最出名的名目等等，我可以跟他们平等，我可以跟他们平行的对话，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他好，也不是因为我会在他面前感觉自卑，只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你就会经历他的爱，你已经经历他的爱，你在他的爱里面，你就服侍他。我觉得这个的准则会更加正确，所以绝对不是我服侍他，我就经历他的爱，或者我服侍他，我才能经历他的爱，或者我服侍他，我就经历更多他的爱，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要先经历他的爱，先经历他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身份是谁，所以我在人面前不需要自卑的。我知道我的身份是谁，即使我遇到行长，即使我遇到首相，即使我遇到书记，即使我遇到谁，我都不会觉得自卑，因为我知道我是谁。阿们，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得弄清楚，就是说你绝对不会越服侍他他越爱你，不会的，因为他老早就爱你哈。所以呢，我们要先经历他的爱哈。所以呢，我经历了他的爱，那所以什么呢？所以我服侍他。所以呢，我经历了他的怜悯，所以我才能怜悯别人啊。所以 Lord,Let me feel you so that I can feel others. 所以呢，一定你要知道，就是说先经历他。那你要经历他，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谁？你就是他的儿子，你就是他的王子，你就是他的公主。哪怕我们有很多的不好，但是我们的身份就是王子公主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儿子的身份，所以呢没有问题，你就先经历他的爱，你才走进服侍，先满意出来了过后，如果你没有经历他的怜悯，你如何怜悯别人呢？如果你没有经历他的连续，你如何连续别人呢？阿们阿们阿们。所以记得永远是先经历他的爱，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谁，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可以比较活得更加自由，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谁，或者是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的影响力，或者我有多大的教会，绝对都不是，只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呢，我可以开这一个小破车，但是人家可以看到我里面的信心是什么呢？就像开一个宝马奔驰，不是因为我有宝马奔驰，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很重要是要先经历它了，所以这个你弄懂了，其他你会弄得更懂了。接下来第二点呢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二点的就是说对的眼目。那服侍有眼泪，专注在永恒，不是有艰辛，主定制考试啊，主定制，主定的考试，我觉得这样比较美一点啊。等下啊，给我换一下主定的考试，定的考试。OK， 好，我觉得这样好一点。OK， 不是有眼泪，专注在永恒；不是有艰辛，主定的考试；不是有风浪，波涛遇见主；不是有熬炼。磨难熬珍珠，眼目从人身上转到神身上，把心从地上转到天上，焦点从现在转到国度、权柄、荣耀，直到 永远。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一点东西，我们服侍可以少掉非常非常多的伤害。如果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知道有眼泪，但是我的专注是在永恒。我知道有艰辛，但是我知道主给我的考试，主定给我的考试啊。我知道服侍有风浪，这个风浪就是要叫我遇见主。当时彼得怎么样呢？彼得在船上的时候有风浪，有大风没有事的，有大雨也没问题的。重要是大风大雨叫我们遇见主，那不对吗？就是有风有雨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这位主，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所以呢，风浪的时候呢，什么呢？波涛遇见主。服侍有熬炼，磨难熬珍珠。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不要带着两串香蕉，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带着两串的珍珠。所以呢，我们要弄得清楚。所以呢，眼目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也就是说不要以后不要再一直想着我的牧师对我不好，我的会友对我不好，我的弟兄对我不好，我的姐妹对我不好。不管他们对你好不好，都是神预备给你的。所以把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把从你的问题转到神在你身上能解决你的问题，这很重要。然后呢，把心不要在一只地上的事啊，地上哎呀，这个谁，这个就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这个做什么，把心都把它转到天上，焦点不要再是现在，我们的焦点应该转到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把眼目放得对的话，我跟你讲，少掉很多麻烦，少掉很多伤害。有些伤害根本就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硬要去碰那个伤害。你说、哦、牧师对我不好，那难道不是神预备给你的吗？那你说这个同事对我不好，难道不就是神放你在那个公司的吗？那你说这个老师对我不好，难道不就是神放你在那个学校的吗？眼目放得对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会对。所以不要再把眼目乱放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非常的可惜，你说对不对？所以眼目一定要转换，转到对的地方，不要再转错的地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当我遇到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会把我眼目完全的转换，完全的焦点。当然了，有时候我也很软弱，有时候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提醒你，你也提醒我，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成长，何乐而不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不足不配的人。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一起软弱的，我们抱团取暖，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前进，那不是很好吗？但是问题是我们一起加油啦，哎呀，我本身自己很多时候都很软弱啦，有时候我火大起来的时候的真的是自己看看自己都吓人所以呢，我记得有一套电影说什么呢，我生气起来我自己都怕我跟你讲还很真实啊，我生气起来我自己都怕啊，跟你讲所以我就要减少生气啊，减少生气啊。我特别对公义公平的东西呢，我特别特别的什么呢，特别特别在意啊。所以呢，我不怕什么呢，面对多大的挑战跟多大的权柄，多大的权威，如果不公义不公平的，我会什么呢，争取直到什么最后。所以自己想想的话，哎呀，自己也真的很多时候真的蛮软弱的哈，真的有时候自己也焦点放错了，眼目也放错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吗？如果我们不是软弱，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嘛。所以呢，我又在悔改，就主，对不起对不起，我焦点又放错了，我的眼目又放错了，我调整啊，我调整对的就 OK 啦，没问题的，神不定罪你，不控告你，只不过是我们每一天成长一点点，每一天加油一点点，每一天更像神一点点，那就非常 OK 啦。阿们阿们。对啦，公义公平绝对是神的属性， 如果神要我们在那件事坚持公义公平到最后我们做，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参与，是我们自己觉得的公平跟公义，那么呢其实还真的不太好咯。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立场公义公平，但是我们坚持那个公义公平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愤怒，不是带着爆炸，不是带着血气，而是我知道神要我站稳我就站稳，我没有那种控制不了的情绪，我也没有那种愤怒的表情啊，那个就做得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超越灵里的东西变肉体的时候，它都是神不喜悦的啦哈。所以有时我要认罪悔改啦哈。所以只要你不过那个界限是 OK 的哈，有时生气到连我们情绪都控制不了的时候，那个就是另当别论啦哈。神绝对有时要我们坚持公义跟公平的，我有试过坚持这个公义跟公平，但是问题是我是没有带着脾气，没有带着情绪失控，我跟对方讲说没有刚才是这样发生的，没有，不对，是这样发生的，我很坚持，我很持续，因为是公平跟公义，但是我完全没有带着脾气，完全没有带着失控的情绪，那么就 OK 就对的啊，阿们。所以呢，对的眼目大家记得把这个背起来，把这个记起来，相信这个你这个东西呢就会什么呢，就会帮助你这个是真理的腰带了哈。所以很多是我自己在里面流过很多眼泪，流过很多泪水，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磨出来的一个属灵的腰带了哈。所以你好好的把它放进你生命里面，你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呢就是正确的心态哈。正确的心态是什么呢？那你要弄清楚哈，就是说正确的心态就是人怎么对你是他和神的事，你怎么对人是你和神的事，一切在神的身上。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弄得很清楚，你的心态要放得对，饶恕别人是你和神的事，接不接受饶恕是他跟神的事。如果我们心态我们的心态是放正确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少掉很多其他的麻烦。如果我们是正的心态哈，我们是正确的心态呢，我们少掉很多麻烦。所以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想说谁对你不好，谁对你什么，你就是做了你的本分，你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干净清洁美丽单纯纯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说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别人怎么对你你不用管了，说人怎么对我是他和神的事，你怎么对人是你和神的事，你这条路会走得更加轻省，更加快乐，更加自由，更加活泼，更加幸福，更加美满，你说对不对？同样跟饶恕是一模一样的啦哈。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说，别人欺负你是他和神的事，原谅他，饶恕他是我们和神的事，你得弄清楚啊。真理的腰带就讲得很清楚，真理里面饶恕没有告诉你说如果对方跟你求原谅你就饶恕他，如果对方不是特地伤害你你就饶恕他，如果对方有诚意啊，然后送你礼物你就饶恕他，没有没有。圣经直接讲的是说你去献礼物的时候，若你想起跟谁有疙瘩，你要去和好，你要去求饶恕，你要去来到将这个东西解决掉。所以呢，这是真理的腰带，心态犯得对什么东西都会对哈。所以如果我们心态一直不对的说，看天天不爽，看地地不爽，看牧师不爽，看弟兄姐妹不爽，看教会不爽，看椅子不爽，看圣经不爽，看教会的各方面都不爽，那么呢你带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你永远都是失败，你永远都是在那个负面的浑水不断的什么呢，不断的在搅来搅去搅来搅去。还有一个心态 我觉得我们也要很记得，就是说我一直带着一个心态服侍神，随时可以撤下我，因为他是主人。所以很简单，今天滴滴云端我们看到很感谢主，神都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们的看到这里的弟兄姐妹都很稳定，从一开始到现在，可能好些从泥土系列一直都跟着我们成长下来到今天，对不对？这里有多少个从泥土系列就已经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直到今天的，有多少位？有多少位？有吗？有吗？哦 Star 有哈，千木啦，萌萌啦，所以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我看到我们人数其实还蛮稳定，一直都一起走，一起成长，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哇哇，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哈。所以看到自己都有长大了吗？都有成长了吗？都有跟以前不一样了吗？都有越来越像主了吗？都有突破了吗？都有得胜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但是如果说一天神来到跟我说，哎，以诺以诺以诺啊，你够了，时间够了，时间够了啊，你就把滴滴云端关掉吧。如果你问我到那一天是如此，我也希望，我也应该，我也一定需要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他随时可以撤下我，他随时可以换掉我。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是主人，我们不是主人，你明白吗？所以简单说，就是说到一个地步，你要很清楚你的心态。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呢，他把你放在那岗位，他也可以随时撤下你。同样的，我们每位也可以。你不要以为你的教会是你的，你也不要以为说你现在事工是你的，这只不过神把你放在那岗位，一天可能神说，以诺你要走了，然后过后说什么呢？来创意，现在你来带滴滴云端啊，或者是说，以诺你要走了啊，你要来接下来让领听来带滴滴云端，可能吗？或者让千木来带滴滴云端，所以那这样的情况，我也得放下，我也得走啊。所以到最后，这个心态很重要，你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他才是主人，所以绝对我们要清清楚楚，有这样的心态，你就不会很多受伤，很多伤害，这可以免掉很多受伤伤害了啊。所以正确的心态，你要知道呢，那我有带一个这样的心态了哈。其实呢，有时候我是这样安慰自己了哈，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你知道为什么神让我全职了？我就全职服侍主，全职服侍神的道路嘛，可能有些人会告诉你，哇，神在百年万年前就拣选了你，哇，神让你走这条道路让你拣选你成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的答案是，不是因为我厉害，只是因为我软弱，因为他担心我，如果我没有全职服侍他，我到世界去，我可能什么呢？早就跌倒了。因为呢，他没有把我放在世界，没有让我放在职场。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在职场的时候，我就会爱上世界。所以呢，哎，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又知道，其实不是我厉害，正是因为我软弱啊。还有呢，比如说呢，你知道为什么神给我异象的恩赐吗？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就是因为我信心比别人小。神担心我呢，东西没有看到，我信心小，我不相信，所以他让我看到，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信心比较小，所以我是要看到，就像这个多玛看到才相信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心态要摆正，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强，就是因为你说你能看异象啊，就是因为你软弱咯，神才给你看异象，不然你可能就没有信心咯。哎，不，神拣选你啊，就是因为你软弱吗？所以神拣选你咯，因为如果走世界，可能你贪爱世界咯，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不要看自己看得多厉害啦啊，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心态，要有正的心态，这条路你可以走得更远啊，而且你走的时候你不会一直受伤一直受伤。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不要期待。好，服侍让我们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一直期待 我们一直期待说，今天我对你好，改天你对我好，今天我这样服侍你，然后呢，过后呢，你就会再报答我，或者是今天我这样对你，然后隔天你会这样对我之类。我告诉你，你有这些的话呢，你几乎都是要等着一天被背叛、被伤害、被两刃插刀，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服侍我已经准备了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对海军对勇敢好，对这个童心好，我对清新好，我对奇妙好，我对谨守好，我对这些好，我不会期望说他们一天来到对我有任何的回报跟回馈。如果有的话，你一天一定会经历到被出卖的感觉，哪怕对方根本没有出卖你，明白我意思吗？对，它是跟不回动是一样的原则，但是这个部分是期待，就是说你一直期待，一直期待，一直期待，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服侍肯定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更加自由，更加蒙福。千万别有期待，哪怕你对他有多好多好多好，不要有期待。一有期待的话，一天伤害的肯定是你。那时候你就会唱是什么呢？你就会唱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因为你期待嘛，你在想着我今天带领他信主，他一天会对我好，我今天服侍他，他一天会对我好。无形的期待、有形的期待都算，所以他不只是不求回报，他超过不求回报。所以不要期待，就是说你做，你是做在神的身上，你给，你是给在神的身上，你不要有期待有回报。当然彼此相爱，越爱他越渴慕，也可OK, 没问题，但是他要爱回你，你也不用拒绝，但是你不要期待今天你怎么对他，隔天他会怎么对你，你一定伤害的，你一定受伤的。所以每天你这么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每天的服侍都要流泪，为什么不我应该开个这个唱才有 feel 一点啊，来唱个 feel。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每一天的服侍都要流泪，为什么被背叛的都是我，每一次服侍都要被插两刀。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没有期待就减少我们的伤害。阿们阿雷路亚。这是我多年的服侍带下来的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你说属灵的智慧也可以啦，或者你要讲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的腰带也可以啦。当然我可以给你足够的经文啦。 OK, 好，那接下来呢，你要知道一些忠于呼召，忠于呼召，忠于呼召，简单就是说我做神让我做的，我不做神让我不做的。不要什么都做，我做神不让我做的就是做你自己的事啦，不做，我不做神不让我做的就是不要管别人的事啦，除非神要啦，不然的话我们服侍很麻烦啦哈。所以专注专心专一做神让我们做的，直到见主的面。对了对了，这个字打错了，谢谢王妃哈。哇，王妃，你的王上在哪里啊？OK OK 哈，然后呢只单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除去所有其他的恩典，即便我们用一生来服侍他，也没有办法偿还啊，也没有办法偿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背进我们心，把它放进我们的心，把它塞进我们的心，我们这条路肯定可以走得更加自由，更加没有伤害，更加没有服侍的眼泪哈。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这条这个东西得把它 它放进我们心里面了哈。所以呢，只单单耶稣在十字架上恩典，除去所有其他的，也即便我们用一生来服侍他，也没有办法偿还。所以我每次是带着这样的心智来服侍神呐哈。所以这条路我会带着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所以呢，这点东西我觉得一个真理的腰带，在过去的40天灵的人生很有意思的，就是把每一次的服事当成你最后一场的服事，我们就学会认真。好，所以你看我在我的服事，我的准备，我的各方面呢，我都是怎么样呢？我都是很认真的准备，很认真的每个细节各方面我都会很努力的去做，包括我在即使是为人祷告，即使是在各方面的牧养等等哈，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去做，我会忠于我的呼召，直到见主的面。所以这会少掉我们很多很多的伤害，因为你专注在这方面的时候，你就什么呢？就少了很多很多的不专注或者很多意外的伤害。接下来呢，第六点的是一切都在他身上啊。OK， 那这是讲到什么呢 ？OK， 来，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约翰福音15:18-19，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路加福音23。
继续。
路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很明显的跟他的门徒说，包括我们每一位，他说呢，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的，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很简单，他说不是恨你们，而是恨我。所以只要你走耶稣的道路，你肯定会被恨的。你只要你走主的道路，只要你走服事的道路，只要你走属灵的道路，你肯定会被世界憎恨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你要弄清楚，很多人恨不是恨你，是恨主。所以你要弄清楚的就是一切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你遇到很多的不公，很多的不义，很多的不好，各方面不是因为他针对你，是原先两个体制都不一样的，他原先就有了这个仇恨。所以耶稣当时还祷告说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别人不是对我们不好，只是世界一开始就与神对立，世界不是对我们不公，而是起初就没有公平跟公正过，一切都在神身上，我们行得正，走得直，脚踏地，头顶天，问心无愧，就 OK 了。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如果说好像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发生在你身上，这是必然的，因为你走神的道路，你把这个焦点放清楚的时候，把这个的真理的腰带，这个事实弄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少了很多受伤。不然每天你在那边唱这歌，每天又唱什么歌呢？我想一下，每天唱的歌就是说，世界常常对我不好，世界常常都欺负我，世界常常都插我两刀。每天你在那边唱，每天在那唱，但是主在2000年就透过圣经就告诉你很清楚了，一切都是主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一切的发生不是针对我们，一切都是体质的不一样，一切的发生都在你的身上。所以呢，你就会显掉少掉很多很多受伤的感觉。接下来呢，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借力活出他良善。我们没有多好，只是我们有位好神，活出神是我们的目标，活出神的形象是我们的使命，活出神的生命是我们一生的努力。当我们把这七点啊，把这个都把它弄好的时候呢，我们这条路可以走得更加轻省，走得更加自由， 有目标，有方向，有心态，有眼目，有属灵的真理跟腰带，我们这条路绝对可以服侍不流泪。但是今天我们太多的泪水，是因为我们真的带有太多太多的无知，或者是缺乏真理，所以以致到我们满身都是伤，满脸都是泪，服侍就有很多很多的眼泪，因为我们跟世界的体制对撞，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磨合，我们跟自己里面的心态，还有期待，还有眼目的这种的矫正。当我们把这都把它放在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服侍绝对可以减少眼泪，甚至到一天我们不断成熟的时候，它不再是服侍的眼泪，它是亲近神的眼泪，它是渴慕神的眼泪，它是敬拜的眼泪，它是与神连接的眼泪，肯定不再是什么呢？不再是服侍的眼泪。确实我们服侍，我们曾经走错过，我们曾经走得不对，我们曾经有经历过无数的泪水跟伤害，但是没关系，我们从今天就矫正，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把它摆正，先经历神，因为你要知道这就是你的身份，然后呢对的眼目，然后呢正的心态，不要期待，忠于呼召，一切都在他身上，还有借力活出他的良善。我们摆正的时候，我们矫正的时候，我们放得正的时候，我们就少掉了很多很多的眼泪，那不是吗？今天我对谁好都好，我服侍谁都好，我做什么各方面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不会求任何的一个期待在他身上，一天他会怎么样，一天他会怎么样，或者我们讲说即便他不怎么样，他也应该会感恩吧。我告诉你，连感恩这个期待也不要，不然的话一天你一定经历很多伤害。这条路上其实我走着的时候，我确实有帮助了好些人，有为好些人真的有付出过，有给予过，有帮助过，有扶持过，有带他们到好些地方成全过。但是到最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到最后转身不认人，或者是有好的东西他给别人，他不会给你，或者是有一些有，就是说来就是这样讲哈，有一间祷告店哈，那祷告店呢，每次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叫我去，他说以诺啊，我告诉你啊，以诺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里很需要啊，我们这里现在啊很糟糕啊，你过来啊帮忙我们。好，我去了，我把东西矫正，把水管通水管，把马桶通马桶，把整个东西矫正，把他们摆正各方面，哦，他好了。他好了过后呢，他就不会再找你了，他就去找伟大的讲员，国际的讲员，大的讲员，什么讲员。国内讲员把他的祷告店又搞到一团糟的时候，又在以诺啊，我们很惨啊，我们需要啊，我们啊，以诺啊，以诺你来帮助我们啊，大家都想念你啊。我心想，哎，怎么过去那两年好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念我啊，现在又事情又想念我，又再去了，又在通马桶，通水管，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完了过后呢，过后他都好了，他就说哇，以诺，我们太感谢你了，你是我们教会的救星啦，你是我们教会的什么，随他讲啊，讲一大堆啦，对不对？过后的转个头的时候，哦，他又在什么呢，哦，又在哦，国际讲员，伟大的讲员之类等等。所以每次我就是永远被人遗忘，永远被人记得的就是通水管通马桶的以诺。你说我失望过吗？我失望过。你说我流泪过吗？我流泪过。你说我伤害过吗？我伤害过。你说我不爽过吗？我真的很不爽过。你说我跟神埋怨过？我跟神埋怨过。你说我有时很生气吗？我很生气，我根本就不想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那边有很多左手 右手都分不清的，左脚都右脚都分不清的，我还是去。所以每次在于这样的一个磨合挣扎，受伤又得医治又各方面当中，我终于什么呢，我终于理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不要期待，一切在他身上，借力活出他良善，终于呼召先经历他，对的眼目，正的心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考验一定不好吗？我们被人拒绝，被人伤害，一定不对吗？我们被人恶待，被人看不起，被人来到去拒绝，难道不就是让我们明白属灵真谛，把我们推向去经历神的一个途径吗？所以我在这个过程我学到了，我会了，我明白了，我在眼泪，我在泪水，我在汗水，甚至在血水当中，我学到这个真理了，我自由了，我释放了，我开心了。但是今天我看到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发给我讯息，什么我砍掉美帝，砍掉美帝，美国帝国，邪恶的帝国一大堆，这么讲说，哎呦，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呢，有时候属灵的真理呢，很多时候不要看前面的得失，要看的是看你真的在里面，你体会到多少神要教我们的功课。阿们阿们阿们。有太多了啦，很多祷告殿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很喜欢祷告，但是他们不喜欢读经，他们也弄不清楚很多属灵的真理。你去教圣经，他们看都不想看你，但是你去带恩膏，他们很喜欢，就是这个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左脚右脚两只脚走路，一定确保我们走到见主耶稣的面。所以要有神的灵，要有神的话，我们才能见主耶稣的面。所以很多时候我很多的体会不是在我开心的时候得到的，是在我眼泪不断的流不断流，有时候那边哭着，主啊，你以为我是通马桶的啊，哈，每次有事情就叫我，每次教会搞他一团糟了，要分裂了，就忘我去解决好的事情了，你又不找我啊，这些全部都是你来找我。你说难道我没跟神面前讲一大堆吗？你说神那时有管我吗？神没管我啊。但是慢慢熬了一次，熬了两次，熬了三次，熬了四次，心态把摆正了，然后呢真理明白了，然后呢神的属灵腰带有了，我就自由了，我就自由了。所以再次的告诉大家，不是可以不流泪，我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应该有68分钟的服侍不流泪啊，服侍的眼泪的这个操练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去操练哈。你们大家都有操练吗？我已经准备给大家好了哈，就是说68分钟，我明天我今晚会把它上载上去，所以明天开始大家好好操练啊。所以希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刺激你一点点，多多少少给你一些开启跟一些亮光，希望今天晚上的课给你一些的启发跟启动哈。所以真的盼望我所学到的这个功课也成为你所学到的功课。真的真的，如果你问我，我还是那一句，我自己看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也没有多好，只不过是我有一位好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也很多软弱，有时候我也很多的火山爆发。但是很多时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磨练磨练磨练，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越来越像主。
他是爱我们的耶稣。
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叫《主的爱如今》，主的爱如今，主的爱如今。我们记得哈，明天开始一起操练这首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今天晚上，愿这场服侍的眼泪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启发，带给你祝福，也带给你方向。服侍可以不流泪， 如果这六点我们做得紧，做得对，做得正确，不是绝对可以不流泪。我是以诺，你的朋友，爱你的朋友，疼你的朋友，在乎你的朋友，真的很想念大家。特别是已经离开祖国有四个月了吧，很怀念祖国的美食，很怀念在祖国的天气，虽然现在很热，但是还是很怀念祖国的弟兄姐妹，想念你们，也爱你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这是服侍的眼泪。主啊，医治我们，主啊，医治我们，主啊，你来医治我们。主啊，服侍里面我们有太多的眼泪了，因为我们不懂得真理，我们没有真理的腰带，我们不明白圣经的原则，以致我们受伤再受伤，受伤再受伤，甚至我们不想再服侍了，我们不想再走你这条道路了，我们不想再牧养了。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你放弃了牧养的位置，你放弃了服侍的这条路，你觉得太受伤了，太伤害了，我不要走这条路了，我太受伤了。主今天晚上要再次的呼唤你，再次的呼唤你，再次的告诉你说，孩子，孩子，孩子，你的呼召没有改变，你的呼召没有改变，你的呼召没有改变，神的呼召，神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神一直在呼唤你，回到服侍的岗位，回到呼召的岗位。如果是你的话，是你的话，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把你的手放在心上，神要呼唤你，再次回到你服侍的岗位，再次的呼召你回到你侍奉的岗位，再次呼召你回到牧羊的岗位。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神要医治你，今天晚上要释放你，要医治你，要改变你，要转换你服侍的眼泪，神要医治你。
爱来医治我，在我心心深处，一直触摸，主啊，医治我们，医治你的孩子，医治你的女儿。主，你的爱围绕我们，主，我们在服侍里面太多的伤害了，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不明白你的道。你知道我们被伤害，再被伤害，我们在伤害被打倒过后，我们继续在地上被摩擦，被摩擦完了还继续被摩擦。主啊，太痛了，你知道吗？就像当年的以撒，当年的以扫，当年的以实玛利说，我太痛了，我太痛了，主啊，我太痛了，你知道吗？主，我真的太痛了，主啊，我被拒绝了，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拣选我，你拣选了他。主啊，我服侍里面我太痛了，主啊，你知道吗？主，你知道吗？你看到吗？主啊，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主啊，让主的医治下来，主的医治下来。哦，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将你的手放在你心上，破碎的伤痕。 全能的爱。主啊，你来医治小泥，医治泥土，主啊，医治泥土，主啊，再次的捡起他的呼召，捡起他的恩赐，再次的捡起来，再次的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全能之主，你来医治我们。祝你一直我心，打开你的心，愿灵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哦，主啊，这条路确实有很多的疲惫，很多的累，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泪水，很多的不容易。主啊，医治我们，来医治。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哪个地方，你的医治要临到，你的医治要临到，主啊，你的医治要临到，临到，临到，临到，临到，在他们的家，在他们教会，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哦，在他们房间，哦，在他们的客厅，哦，在他们所在的书房，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一直下来。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主的主，谁的伤痕，主啊，更多，我们求你更多更多。主啊，这条路有时我们知道觉得走不下去了，这条路我们看不到一个头了，我们看不到未来了，但是主啊，主啊，你能做。主啊，医治我的弟兄，医治我的姐妹，哦，医治你的儿子，医治你的女儿，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破碎，上帝不能医治，没有任何的疾病，他不能够胜。
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这个晚上来医治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呼召从来不会后悔，你对我们的拣选也从来不会放弃。主，我知道在当中今天晚上有一些你的儿女是已经服侍到一个地步放弃了，离开了，远离了。我的祷告祈求就是你让他们再次的捡起这份的呼召，这份的使命，再次的，再次的回应你，再次的回应你。我们祷告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但是主啊，你的工作不会结束，盼望已经在弟兄姐妹身上做的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当我们躺卧睡觉你继续的做，当我们这周我们认真的去操练服侍的眼泪，最重要的是服侍可以不流泪，帮助我们矫正自己，对准自己，让我们往后的服侍虽然有眼泪，不再是服侍的眼泪，而是亲密的眼泪，得胜的眼泪，敬拜的眼泪，神同在的眼泪。祝福大家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盼望今天晚上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祝福。我是你的朋友一诺，大家晚安。